大家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后书的一章。我们今天从第三节看到第十四节。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其实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卷书信，不是写给提摩太，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信。在他写完这卷书给提摩太不久之后，他在罗马的郊外被砍头处死。他知道他自己时间在世上的时间有限，所以这封信可以说是他的遗书。跟前书不太一样的地方，这封信感觉到他的迫切性。他不只是一封非常个人的书信，心中也对提摩太有一些非常关切的提醒，就好像爸爸对儿子的叮咛一样。但是他的心中的中心思想是要提醒提摩太，在艰苦困难当中也要持守真理，不要因外在的环境而动摇他对纯正福音的坚持。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第三到十四节，来听我读神的话语。我感谢神，就是我借主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信你无为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离之信你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跳晃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为着主被仇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解做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父的，为着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今天借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也是神你借着保罗写给我们的信，帮助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神你对我们说的话。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像云彩一样光照这个教会，让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不只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其实我们家也非常的喜欢写信。小孩子马上要去上大学了，从小到大我们对他们有一些家规，他们要遵守的。我们对他们两兄弟也有一些期待，也有一些吩咐，也有一些叮咛。我们对他们的叮咛就是除了要求他们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以荣耀神成为 别人的祝福为前提。他们两个在成年里的时候，大概12岁的时候，因为我是爸爸，爸爸是跟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爸爸跟儿子的 trip， 妈妈没得去，只有爸爸带，分别分开带他们去，对他们有一些叮咛，有一些要求。其中有一些要求，从小到大他们都遵守得非常好，就是说妈妈跟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打女生，说从小到大他也是知道说女生是不能打的啊，结果他被女生也打得很惨。那个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妈妈看着他，哇，脸上流着血，妈妈就，其实妈妈在场，因为他跟女生抢玩具被一个女生抓到现在，他那个时候30岁而已，他接到疤痕到现在还留着。我说这个就是你征战的记号，你想起来这个以后，我就跟他讲说，修改一下，你不能打女生，但是女生打你的时候你要跑，你不能站在那你不能站在那边给人家打啊，当你生命有威胁的时候，你当然是要保护自己，你不能站在那边被人家杀。在成年里的时候，我们也是对他有，他从小都遵守的不错，到成年里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些另外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在他们人生当中，在他们在婚前，他们要守这个贞洁，他们还有签名，就是说他们没有在结婚之前，他们都不能有性行为。他们也同意，他们也签了名，他们就是守他的贞洁。大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对他有一个特别的叮咛，他说，我跟他讲说，儿子，假如说你对女生不尊重，假如说你让女生怀孕的话，我不只是把你的手砍下来那么简单，我要真的是把他成为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从此以后我就叫他方公公，他知道我话语的意思。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他从小到大就是在圣经上面接受这样子的教导。我跟 Mandy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其实是一个 Tiger Mom 跟 Tiger Daddy， 其他的事情我无所谓的。他学不学钢琴，他学不学 piano 跟钢琴同样，他学不学小提琴对我来说无所谓。他是跟我讲说， Daddy 我不想学，随便你。爹地，我不想学这个，随便你。爹地，我不想去教会。他没讲都没讲，从小到大，他们是有对他们有一些要求。但是我告诉你，不只是我对他的要求，妈妈对他的要求其实更大。当我在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发现两个人其实对提摩太的影响很大，他们培植了提摩太的信心跟他的敬虔的行为，就是因为他外祖母罗伊跟他的母亲从小就已经把提摩太的根基打得非常好，以至于保罗碰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提摩太是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在我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这两个人来看的时候，让我心里面的非常的感触。感触是什么？感触是说，我从刚开始信主到现在，一直一直听到有人说圣经是性别歧视，你有没有听过？常常说圣经是性别歧视的，但是我举一些圣经中的一些例子，让你们来决定圣经是不是性别歧视。其实圣经中重要的关键时刻中的人物是谁？ 你听听看，主耶稣的出生，天使亲自向玛利亚显现，他跟他说什么？蒙大恩的女子，对不对？他跟约瑟呢？他跟约瑟怎么显现？他跟约瑟是在梦中跟约瑟显现，是不是？为什么？假如说天使 Michael 亲自出手的话，约瑟可能被打得很惨，因为他想说是怎么样？他想要把玛利亚偷偷休掉。好，道成肉身的基督在玛利亚的腹中先被谁遇见？伊丽莎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谁守候到最后一刻？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沙罗米 Joanna。 基督三天之后先向谁显现？啊？哇，你们的圣经知识也蛮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信徒们去了哪里？啊？全跑了，对不对？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哎，你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吗？你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吗？彼得跑路的时候先跟玛利亚说，哎，玛利亚，我跑路了，有事情去哪里找我？彼得会不会这样交代？没有。所以说玛利亚看到基督耶稣显现，他怎么知道跑去哪里找他？所以说很可能是谁收了修罗彼得他们那些懦夫的，可能是玛利亚本身他自己。谁是犹太人的死敌？撒玛利亚当中第一位信徒人。嗯，没有人知道。井边的妇人，是不是？谁是欧洲人当中第一位信主的？卖紫色布的，谁？吕底亚、妓女拉合、大卫的祖先、耶稣的祖先，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啊？全部都是女性。圣经中有两卷书特别记载关于女性的故事，哪两卷书？啊？路德记跟哪里？以斯帖记，对不对？圣经有没有一卷书信特别记载男生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写一卷书信特别写给男生的？勉勉强强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跟腓利门书，因为是写给他们的书信，而不是他关于他们的故事。严格来说是领。那你继续说，其实我也赞成圣经是性别歧视的，特别歧视男生的。重要的场合、重要的事件是怎么样？男生都在跑龙套，所以说人家在跟你讲说圣经是性别歧视的，你就把一些圣经的根据拿给他，让他自己去判别。圣经的权威历世历代以来都受到不一样的挑战，仇敌、魔鬼、撒旦就是要想尽任何的办法要摧毁他，他会用尽任何的办法让你怀疑圣经的真实性，他会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来曲解圣经的教导，否定圣经的权威性。你没有发现最近也是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发现旧约的神非常的残忍，是不是？旧约的神怎么样？旧约的神把怎么样整族的人都灭了，对不对？旧约的神把整族人灭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事实。新约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他们说是神话，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讲，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要曲解圣经的教导，他们把神看着是他们想要怎么样看待神就什么怎么样看待神。但是我们不要陷在这样子陷阱当中， 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所以我们必须要刚强的抵挡仇敌的谎言。提摩太后书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次如火跳换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怎么样？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仇敌、魔鬼、撒旦没有办法推翻圣经的权威和真实性，所以他会用尽各样的办法、各样的计谋，让你失去信心，让你灰心丧志。他不只要让你对神的话语失去兴趣，而且他还会让你对拯救失丧灵魂的责任失去负担，让你对教会的施工失去热忱。撒旦的诡计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在他安排的舒服环境当中度过你的余生。第一个，他就是要让你相信圣经是有错误的，以至于你都不知道哪一个对哪一个是错。但是提摩太后书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说我们要刚强的抵挡仇敌魔鬼对我们的一切的谎言。说到不冷不热，其实启示录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警戒。他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的，神不知道我们软弱吗？神知道我们不冷不热吗？他说我巴不得你或是冷或是热，但是他说凡我所疼爱的，凡是神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你们，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没有发现你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施工特别的火热吗？我们小组有一位刚信主的小姐妹，为了要去我们聚会，哦，她怎么样？她还搭 Uber 来了。不只是搭 Uber 来了，她还在搭 Uber 的途中向那位司机传福音。那我们刚好查到《使徒行传》，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主遇见那一段嘛，对不对？神亲自的拣选他。他们问我有什么补充，我就问这个姐妹说，为什么你要搭 Uber 来？因为我想来聚会啊。为什么你要跟这个 Uber 司机传福音啊？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我叫这个姐妹把这个大马色的 moment 牢牢记在心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跟我们在座的许多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亲自被神拣选、生命为主改变的大马色 moment 在哪里吗？你还记得吗？你对主的话语的热忱去了哪里呢？你救人灵魂传福音的使命感去了哪里呢？你抵挡仇敌魔鬼撒旦的斗志去了哪里呢？不让匹兹堡华人教会 Oakland 堂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你我都有责任。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像火一般把我们的沉睡的心灵再一次燃烧起来。抵挡仇敌撒旦的方法就是爱神所赐、爱神所赐。你不要以给我们做主的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做主被仇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 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使徒、做信徒、做师父的，我为了这个缘故，我只是受一些苦难，然而我不觉得羞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日。说说弟兄姐妹，我们唯一能抵挡撒旦魔鬼的谎言，就是爱神所赐，爱神所赐，爱神所赐，神所赐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包括他的仁爱、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的公义。神所赐给我们的典章、律例跟诫命，爱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为神所见，为神做见证。你不能只选择你喜爱的那一部分神的属性，你也不能只选择合你口味的那一些神的典章和律例跟诫命。你不能只爱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而否认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跟威严。你也不能选择你喜欢的那些经文，你就牢牢把它记在心里面，而对你刺耳的、对你扎心的那些经文，你就说不是给我的。我们爱神所赐，我们爱神所赐，我们也爱神所没有赐给我们。你不能只爱主赐的福，而不爱赐福的主。很多时候给我们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神在那边 bargain， 在那边讨价还价，说神你为什么不赐这些东西给我，你为什么不赐这些东西给我。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常常只是在重视主所赐给我们的福，而忘记了这个赐福的主。其中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否因为为主做见证而感到耻辱、感到羞耻呢？刚开始不会的，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为主大发热心，后来怎么样？碰到难处、碰到困难的时候，传的没有人信的时候，人家笑了一下，你就说哦，非常丢脸，为了面子的问题，哎，我就不敢去传福音。但是有些人弟兄姐妹也是非常坚强，说我说哎，我传福音没有觉得感到羞耻。但你有没有以为主做真正而引以为荣呢？保罗所受的这些苦难其实都是暂时性的。保罗自己说过，他宁可离世与神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有些事情主交付给他，但是他知道他在世上有他还没完全的任务，所以说他深信他能保存，其实原文说说他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一日。直到那一日是什么时候？直到他离世的那一日，那是做主后64年，保罗殉道离世的那一年。曾经我听过有人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不要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太亲密，以至于苦难或不好的事情临到我或是我家人身上。有没有听过这些屁话？我听到我就觉得真的是啊！我告诉你，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是你人生最大的苦难。你听好这一句，跟主耶稣没有关系是已经是你人生最大的苦难。伊拉伊拉拉玛萨巴卡提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肉体上的折磨，与神分离比什么痛苦都要来的难受。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蛮像神的。常常我们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我的男朋友离弃我？ 我们常常在那边纠结说，神啊神啊，我的什么你自己填上去，为什么我的婚姻离开我，为什么我的健康，为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你越专注在世界上的财宝，你跟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疏远。你只是在关心神有没有赐这些东西给你。常常我听见人家说，假如神你把这个东西赐给我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跟上面讲一句也是废话，也是屁话。神把婚姻赐给你，你就不会离弃神；神把健康赐给你，你就不会离弃神。我们用尽任何办法，只是想要求主的福，而根本没有想说那位赐福的主对我们已经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人生当然有苦难了，对不对？在座很多人都毕业了，对不对？很多人都要毕业了，是不是？担心什么？担心什么？找工作嘛，对不对？只有你毕业啊，人家也要毕业。你们那个 PhD 怎么样？才六年八年而已啊，人家 Master 十四年了。感谢主啊，都还没哭出来啊。感谢神啊，他把学位赐给我了，但是我要怎么样回应他？所以说，说说类似书一定不能念博士啊。念博士可能是36年之后才能毕业，然后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拿了博士学位叫做什么叫 postdoc， 他可能会把那个毕业证书放在我棺材前面了，死了之后才能毕业，那个就是 postdoc， 而是死了之后把那个博士学位送给 Lex 叔叔，不是的。但是我也知道说你也是碰到这些难处，你也是碰到难题，只有你才20岁啊，对不对？我儿子也20岁，不是我。我儿子也20岁，跟你们一样啊，他所碰到的，他所遭遇到的，跟你们所遭遇到的一模一样。所以说，我也曾经20岁过，好不好？不要笑那么大声，现在只是多了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告诉大家说，苦难其实不是一种状况，苦难是一种状态，你所经历的不是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说永远与神隔绝才是真正的苦难。你在没有健康当中，假如说你离弃神，这个就叫做苦难。失去健康本身是一种状况，不叫苦难。但是你当你在失去健康当中离弃了神，唾弃了神，这个就是苦难。所以说苦难不是你面临的一种状况，苦难是你远离神所面临的一种状态。离弃神的话语都是我们苦难的开端。你相信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信有多大的作用吗？有，提摩太记住了。提摩太最后的那一天是在主后的90几年，他在一群庆祝戴安娜女神的游行队伍当中向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不要拜假神。结果呢，他们把提摩太活活抓出去打死。寻道的时候，提摩太是位80岁的老人，死前最后一刻他还在传扬神的福音，一点都不以福音为耻。提摩太可以坚持到最后一刻是因为谨守。他谨守什么？这个字对我们来说，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唯一出现一次的。谨守的意思就是明智并谨慎的实行。实行什么？所以说我们中间有没有大学2年级的学生？有没有？有没有 sophomore？Sophomore 就是从这个字衍生出来的。Sophie 就是聪明的意思。Sophomore 就是聪明加上 moron， 聪明的笨蛋。因为他们学了一点点东西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以为他们很了不起的， 我跟我儿子说，他也是二年级，我说 Andrew 啊，你的选择，你懂得一点点知识之后，取决你怎么样去实行。假如说你走错误的路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是一个 moron。所以说，二年级对学生很重要。我说你要做好明智的选择，并谨慎的实行。实行什么？谨守纯正的福音。你要记住，谨守就是要紧紧守着耶稣基督的话语。他教授你的善道，你要牢牢的记在我们心里面。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其实就是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死而且有审判。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又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来，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就是福音，记住了吗？对不对？记住了哈，差不多，对不对？有没有天堂？有没有永远的乐园？有。等一下，感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愿意传福音的心，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不要因为我们想着别人信主，容易信主，就像保罗所警戒一样，把福音给更改了。我们很多时候不小心就传什么，信主啊，身心灵健康啊，是不是？万事如意啊，婚姻美满啊，子女孝顺啊，还恭喜发财，哎，恭喜发财。有一种福音叫做撒旦的福音，撒旦的福音就是撒旦所传的福音。撒旦跟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一定有原因的嘛，就是因为你怎么样保护他，好好的也赐福给他，他的家产在地上一定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次就是撒旦的福音，就是因为你神给你好处，你才相信他而已。这个就是所谓的教义式的信仰，这个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很不幸的，很多基督徒也是信这个，神给我祝福，我就信你的。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没什么差别，我为什么要信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把自己从撒旦的福音的迷失中抽离出来，回到神纯正的福音。那什么是神纯正的福音？其实保罗已经说，其实再跟你讲一句，说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以他为无罪。跟我们讲这个纯正的福音有什么差别？这句是十诫，十诫耶和华神把它颁布给以色列人，成为我们的警戒。什么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是不能用耶和华的名字来用来讲脏话，对不对？不能说 God D-A-M-N， 对不对？而不能说 Son of G-O-D 小写，是吗？是这样子吗？其实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不可传讲耶和华神没有说过的话，不可把你自己编写的福音童话故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些剧本写完之后，作者的名字冠上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没有说这些时候，你就不要说。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记住，不要把神的应许当成是福音的头盘，认罪悔改才是福音的头盘，是你接受福音，然后才能承受你接受福音所带来神的应许。亲爱慕道朋友，你不要说我不能不坦白的告诉你们，你们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就算你再坐在这里20年，你也是在神的应许当中落空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其实他就把福音的简明版告诉我们：神救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拣选，他的恩典。这个拣选，这个恩典，在你们还没出生之前，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如今耶稣基督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福音显现出来，他战胜了死亡，3天之后复活，借着他的死，我们才能有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这个就是福音，把它框起来。福音不知道怎么传，把它框起来，把这段经文念给他们听。但是我告诉你说，除了这样子之外，其实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生活化，把福音当作生命一样活出来，让别人彰显出来，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基督是基督的门徒。许多基督徒是活在过去式跟将来式的中间的里面。过去式就是怎么样，我认罪悔改，我认了一次我就已经悔改得救了。将来式是怎么样，把眼目放在天国的日常卷里面，中间那一段完全空白，中间那一段现在是现在进行式，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生活，把这个福音活出来的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因为生命被神的恩典所得着，我们因为被神的福音而改变，而且我们有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与罪断绝关系，而不断的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生命成圣的过程，这个丰盛生命的培植，就叫做福音生活化。把基督一切的丰盛跟荣美在我们身上呈现出来，谨守神赐给我们纯正的福音，谨守神赐给我们他的典章、律例跟诫命，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乃是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记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命的目标，不要把我们得救停留在过去，也不要只把眼目放在将来天国的荣耀，中间这一段才是我们丰盛生命培植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刚强抵挡仇敌的防人，爱神所赐，神所赐，谨守纯正的福音，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自己。你不可能爱仇敌，你要想尽你任何的方法来抵挡他的谎言，你不要给他有一串的机会来怎么样加在你纯正的福音里面。你要谨守纯正的福音，你是爱神所有的全部，你要爱神所赐的跟他没有赐的你也是爱，因为你爱的不只是一个主的赐福，你爱的是那个赐福的主。最后有一个要求，讲到写信，我常常写信给我儿子，其实都是用提摩太前后书来鼓励他们。在座有20岁的，写一封信给30年后的你，把它封起来，把你的现在爱主的、为主发热的那个第一条写下来，封起来，你30年后再开的时候，你都知道你中间阶段活得怎么样。亲爱的菲比，写下来，我是30年前的你，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雷达，写一封信写下来，我是30年前的雷达，我以前都爱雷运，对不起，他的绰号叫雷达。你看那么严肃的事情就不要搞砸了。写一封信 把它写下来，你以前多么爱主的时候，你把这些经历写下来，你30年后，你40年后，我40年后没机会翻这封信，可能已经当博士后去了。写下来，你打开的时候，你就给你自己一个警戒或是提醒，说感谢主，我这二十年、三十年没有白白浪费你赐给我的恩典，但是很多人就浪费了这个恩典了，很多人就白白过了一辈子。到他打开这封信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我真的浪费了你的恩典，我这一辈子白活了，因为我对你的话语一点都没有感动，我对你的热忱一点都没有，我对你的爱，我起初的爱心已经不见了。”这封信写给自己，写给自己，到时候把它打开来的时候，你有两个反应，一个是感谢主，一个是亏欠主。但是没有关系，神不会亏欠我们，神爱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为止。把这封信写下来，成为你的鼓励，也成为你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话语。但是时候我们轻看你的话语，主，我们受俗世太多的缠累，太多的搅扰，主，我们专注在世上的功名和财宝，主，我们忘记你已经把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你把那永远不朽坏的生命赐给我，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再次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火，用你的圣灵来把我们沉睡的心灵再一次燃烧起来，让我们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我们愿意为主发言，做眼做光，为主做光做热，成为基督的精兵，让别人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群 Peterborough 华人教会 Oakland 堂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你的名字来蒙羞辱。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